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我是张凡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我们已经谈过两次有关失智症的话题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还会继续来谈有关失智症的话题。那是因为我找到一封信，这封信是一位医生写的。这位医生叫刘秀芝，他是一位台湾失智症研究与治疗的专业医生，却在自己70岁的时候发现患上了失智症。在病情还未发展，依然可以执笔的时候，这位可敬又可爱的医生写下了给所有失智症患者和家庭的一封信。在信中，他平静地道出轻度失智者的心声。这封信距离现在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。那虽然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在信中提到的很多内容依旧对失智症家庭很有帮助。
岁月逝去，芳华不在，但心依旧澎湃。哦，美丽的玫
瑰花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事事关心，关爱老人。爱上他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写这封信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失智了，不过不必震惊，目前还是轻度，否则我也无法写这封信。今年70岁的我比各位年长许多，常和大家一起聚餐、打球、出国旅游，相识相知，受大家的照顾已经20年。妹妹常怪我不用心，丢三落四，一问再问，还把约定的日期搞错。有一次出门忘了关水龙头，把水塔里的水流光以后，妹妹带我去看神经科的医生。经过仔细检查，医生告诉我得了失智症，是大脑退化所造成的阿尔兹海默症，并且开药让我服用，希望能退化得慢一点。从此当我忘了一件事情，妹妹不再说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，当我反复提问的时候，也不会说你都说过好几次了，而是轻声细语地说没关系，或者说我替你记住就好，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病了。医生说生病并不可耻，身体每一个器官都可能生病，失智症是大脑的疾病，就好像胆结石是胆囊的疾病，乳腺癌是乳房的疾病一样。然而我变得没有信心，容易恐慌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将要踏出去的每一步对不对，要说出去的话是不是已经说了好多次，而且心里的想法无法表达，越急就越讲不出来。我常常觉得气喘不过来，在餐厅吃一顿饭都要上好几次洗手间。也许有一天我熟悉的路不会走，也叫不出你的名字，最终可能不会吃饭，不会洗漱，但目前是轻度失智的我，还能享受美食，还能欣赏美景，也还听得懂笑话，更能感受到大家的关爱。也许过后就不记得，的确是活在当下。如果我们能够搀扶一位因为中风而行动不便的朋友，当他的拐杖，帮助他，让他慢慢走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受一位因为失智而容易遗忘的朋友，做他的引导，让他慢慢来。如果大脑是银行，你的存款够多吗？储存充足的脑力存款，从今天开始。曾经有人问知名的神经学家斯莫尔医生，年龄多大就太迟了， 就算改变坏习惯，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大脑。那斯摩医生就说，请听我大声说明白，永远不嫌晚。只要今天开始改善生活形态，就可以开始修复昨天的损伤。为了保持大脑的青春，必须改变生活形态。这些生活形态不仅可以照顾大脑，多数也能维持体能强健，不仅你的身体，连你的大脑也会变年轻。首先，第一，细嚼慢咽。老人家越少健全牙齿，罹患失智症的比例越高，因为咀嚼时大脑皮质区的血液循环量会增加，而且咀嚼也会激发脑神经的活动。第二，晒太阳。预防失智要多外出走走，晒太阳，因为阳光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，像长头发一样，使神经纤维增长。现在已经有专家研究晒太阳的量是否与失智症的发展有关，虽然暂时没有定论，但每天接受阳光的照射，至少能形成较好的睡眠模式，比较不容易忧郁。第三，列清单。无论任何年纪，健全记忆运作关键都在于注意力。借着列下工作清单，将每日工作设定一个严格的程序，无论工作困难与否，都能帮助有效地完成工作。第四，就是吃早餐。吃早餐不仅为了健康，也为了大脑。过去常有人说，小孩没吃早餐就没法专心上课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大脑具有储存葡萄糖的构造，随时需要供应热量，经过一夜之后，大脑的血糖浓度偏低，如果不供应热量，你会想睡，容易激动，也难以学习新知识。第五，常做家务。别小看做家务，做家事不仅要用脑，规划工作次序，也要安排居家空间，晒棉被、洗衣服需要伸展身体，哪怕使用吸尘器，也会使用到下半身的肌肉。只要运用肌肉，便会使用到大脑额叶的运动区。况且，将肮脏油腻的餐盘洗干净，将脏乱的房间整理清洁，成就感的刺激也能为大脑带来快感。第六，多喝水。大脑有八成的比例是水，只要缺水就会妨碍你的思考，所以一定要多喝水。第七，跟人微笑着打招呼。打招呼不但有人际互动，降低忧郁症的风险，而且为了主动打招呼，要记住对方的姓名还有外形特征，确保他是你认识的人，也能够提高自己的脑力。第八，每周走一条新路。打破旧的习惯，尝试不熟悉的事，可以激发短期的记忆，建立大脑解读讯息的能力。比如说，尝试改变每天从家里走到车站的路线，或者是改变每天下车的车站，尝试早一站或者晚一站下车，或者改变每天坐车的时间。单是做这项就能对我们大脑的前额叶产生刺激。第九，是健走。身体懒得动对大脑很辛苦，有氧运动最好，可以使心跳加速，而且有些动作需要协调四肢，可以活化小脑，促进思考，提高认知和资讯处理的速度。有氧运动很简单，穿起球鞋出门健走就可以了。有研究发现，只要每周健走三次，每次50分钟，就能使思考敏捷。第十，深呼吸。当你很焦虑的时候，做什么事情都很难，所以适当的深呼吸，平复你的情绪，可以让你能够重新理清思绪，放下焦虑，能够做成你的事情，也使得你的情绪不容易在焦躁当中持续下去。它会有助于稳定你的情绪，使你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状态下面对当下的难题。第十一，看电视少于1个小时。看电视通常不需要用大脑， 所以越少这么做越好。澳洲的研究人员在网络上测试了将近30,000人的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，发现记忆力较好的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少于1个小时，因为看电视不需要用大脑，只需要简单的看过就可以了，所以呢，你如果长期看会对你的记忆力有损伤。第十二，吃叶酸和维生素 B12， 这两种维生素可以控制血液中会伤害大脑的同伴胱氨酸。瑞士的研究发现呢，230位60岁以上的人摄取这两种维生素过低，罹患失智症的几率是适量摄取人的4倍。所以如果你能够适量的补充叶酸或者维生素 B12， 它会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。还有最后第13，每天都要用牙线。在美国20到59岁上千个个案的研究发现，牙龈炎、牙周病和晚年认知功能障碍有关。所以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每天都要用牙线，每次刷牙的时间至少超过2分钟。以上是我们这位失智症医生所给出的建议。失智症的权威医生失智了，他费心写了一封信，建议大家养成防止失智的生活习惯，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的身体力行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失智症是无形又十分无奈的，发病后你会观察到你最亲近的人记忆力还有行动力快速的流失，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你的至亲好友成为你最亲爱的陌生人。亲爱的朋友，盼望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，用我们的行动帮助我们身边那些失智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庭。
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，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，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。